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琴，
我是雅比该。
我们三位姊妹来查考圣经，当然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还是约伯记，来到第五章一到二十七节，我们会把它全部看完，但不会一节一节很详细的去查考。那么上回呢，我们就看到以利法第一次发言了。如果你是约伯，我相信你也承受不了，委屈可能会顿时增加几倍。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身边人患了重病，你心里自然会产生一个念头，哎呀，都怪他太忙了，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可能工作环境导致等等。那么从医学角度去推断呢，完全是没有错的。但你会不会像譬如耶稣的门徒那样，看到生下来就瞎眼的，马上就会联想到罪啊，马上就联想到报应？又或者像以利法那样好心劝解约伯，哎呀，约伯，你想一想，哪有无辜的人灭亡呢？哪有正直的人遭殃呢？还搬出特殊的属灵经历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你苦因为你有罪。然后呢，他分享完这个经历这个意象之后呢，他向约伯发出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五章的一节，你觉得这个问题有答案吗？
在第五章的一节，以利法说，你切呼求，有谁答应你？住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他在提醒约伯说，你应该转向上帝。
好，那么张琪，我也想听听你的分享，你怎么理解他发出的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前面跟后面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前面就是在地上你呼求，谁会答应你？就没有人答应你。在诸神之中，在是在天上，你还可以向谁求助或者祷告祈求了？应该也是没有。我觉得那个以利法他讲完他那个意象，就这么厉害的那个分享以后，可能约伯没有什么反应。
嗯，对对，抛出更加厉害的论点
啊！你不听就没有人回应你了，这样子。
是啊，依然是针对约伯在第三章的哀歌，或者感觉我说了这么一大番话，你竟然没有任何的反应，你能向谁呼求呢？你击鼓鸣冤嘛，也得不到回应答案的。看一下经文呢，当时的人我觉得应该是以为天使可以为人向神代求，好像一个中保的概念。但无论如何都好，他好像也在回应四章十八节那里说的，连天使都有过错，天使都不能够逃脱因果报应的定律，谁替你讲话呢？这个连珠炮的言论呢还没结束的，他现在呢连约伯呼求的资格好像都要剥夺，你喊破喉咙也都没有用的，你要赶紧认罪悔改。那么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以利法在描述什么人呢？谁是愚妄人，谁又是痴迷人呢？
以利法说，愤怒害死愚妄人， 嫉妒害死施米人。他说虽然欲望人扎下根了，但是他的住处却被咒诅。他就在暗示约伯是一个欲望人，约伯是一个痴迷人。他说约伯就是因为愤怒，就是因为嫉妒遭遇苦难。约伯虽然有儿有女有产业，也扎下了根，却遭受了咒诅，失去了这一切。
嗯，所以连同你刚才说的这些论点，包括二节到五节，他还是在说约伯你怎么会有苦难，就是因为你嫉妒啊，你骄傲啊，你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性格缺陷等等。那么张琴，你也同意亚比盖的说法吗？
是的，那个形容欲望人他挺富足的，但是后来好像那个住处受到咒诅，然后儿女也受牵连，审判也没有获得公平的处理，他的庄稼给人弃尽了，然后在经济里的也被抢了，他的财宝突然就落在别人的手上，或者忽然消失，就好像约伯的情景了。
对，根本一模一样嘛。我自己看经文，光是从文字呢，我觉得这个辅导员呢，以利法，他也是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语气。你看他的用词越来越厉害了，继续个人的经验，哎，我见过一个过得很平顺安稳日子，不过他是个愚妄人呢，又或者是敌对神的人呢。啊，神的咒诅呢一定会临到他的家庭的。如果我是约伯，我会说，哇，以利法，你在讲我的故事吗？你在讲我家的故事吗？为什么是一模一样的？我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的兄弟，原来我就变成一个愚妄人，一个痴迷的人了。好，我本来是很兴旺的，后来就被破灭，因为我愚妄。我真觉得可怜的约伯躺着也中枪啊。
是的，
对啊，你讲了老半天，还是那个恶人自食其果罪有应得的观点呢、啊。那么特别第六节呢，也真的是说出了以利法明确的立场，事出必有因，人性本恶，你赶紧认罪悔改吧，你这个愚妄人。然后呢，来到第八节，很特别，三个字，他说至于我，是什么意思呢？以利法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我的身上，他会怎么样回应神呢？
以利法说，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那我一定仰望神，我一定把我的事交托给神。因为在以利法眼中，神是能行大事奇事的神，神降雨滋润田地，神抬举卑微人，神安慰哀痛人，神破坏狡猾人的计谋，神叫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神使诡诈的人计谋破灭，他们在白天就遭遇到黑暗，在中午呢就像行在夜间，要摸索着前行。神也是怜悯穷乏人的神，他拯救穷乏人脱离强暴人的手和他们尖刻的话语，使穷乏人有指望，让作恶的人无话可说。
嗯，
以利法说的这些话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又有点片面。
对啊，第八节他首先讲至于我，如果我像你那样，孩子都死了，钱没了，老婆应该也跑了，我不会像你那样的，我会向神求助，向神陈明苦衷，好好谦卑下来，求主原谅宽恕我。那么刚才亚比该也顺带给我们读了九到十六节大概的内容，好像是一首很动听的赞美诗。为什么以利法突然赞颂神的伟大全能的神呢？
很多都是说神的能力很强，神会那个惩罚那些恶人，然后会救助那些贫穷人这样子。然后最后一句就是说恶人见到那些人的命运逆转也会惊讶这样子。其实如果约伯回转的话，他的命运也同样会逆转这样子。
嗯，你还是有机会的，你还是能够蒙福的。以利法好像是在教约伯一个正确的神学观，我在教导你应该在患难的时候如何仰望神。那么九到十六节呢，可能会觉得很多经文呢，但我鼓励你可以尝试分成三小段来看，你看一下到底在以利法的眼中神是怎样的。譬如九到十节，他就歌颂创造主的伟大全能的神，他在掌管大自然等等。 那么十一到十四节呢，谈完自然界的奇妙恩典之后呢，他感谢神，感谢神在人类社会当中所赐的福分，譬如受欺压的人呢，贫寒的人呢，他们会被神拯救等等啊。那么十五到十六节呢，还是再讲一遍受欺压的人呢，神纪念卑微痛苦的人，也捣碎了狡猾者的计谋等等，也塞住了罪人的嘴巴。好，你说了这首非常动人的赞美诗最终的目的，还不想说约伯你是个罪人吧？
约伯啊，你要好好的想想，你是不是犯了罪得罪神了？
所以约伯今天为什么受苦，还是回到那个论点，因为你犯错，因为你得罪神了。我想问问两位啊，约伯是从以利法的口中才第一回认识到神的伟大吗？不可能的，约伯本来也是个很敬虔很信靠神的人。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其实他们两个人对神的看法跟态度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个阶段，以利法他明不明白约伯到底痛在哪里，他有没有感同身受呢？
其实一开始约伯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就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顺服神临到他的一切，他基本上不是那个不顺服的，所以我觉得他跟以利法对神的态度敬畏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呢，约伯只是很痛苦，他就不理解发生这样一切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然后那个痛苦也很大，让他不得不去发出痛苦的声音哀歌，表达自己内心的苦楚。但是以利法就可能听不下去，就是他来说可能很带冲击，为什么约伯忽然就会救助自己的生日，还救助神的创造，好像有点代意不到这样子。
代入不到他的处境，明明我们大家都是很敬虔的人，为什么你突然180度转变来奏主自己的生日呢？可能以利法你当然可以说因为受苦的不是你呀，你当然不懂啊，但也许因为他们已经很多年的友谊，譬如我看张琪你是个很温柔的姊妹，如果你突然有一天你在我面前咒诅自己的生日，我也会很惊讶。
是，
我也希望能够马上帮你调整你的心态。那么亚比该呢，你觉得他们两个人怎么看神有区别吗？
约伯认为呢，神是一个有主权的神，赏赐收取都由他来定，人只是神的管家。约伯在遭遇苦难时，他没有咒诅神，他反而是颂赞神，这是约伯对神的态度。而以利法呢，他认为神就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当你行善的时候你就得赏赐，当你作恶的时候你就会遭遇苦难。他的意象中他就表达了他对神的态度，还有一种畏惧的感，并且呢，我们看到以利法没有感同身受约伯的痛苦，他只看见约伯的哀叹，他却没有听见约伯之前的信仰告白。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也没有听到约伯对他的妻子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他听见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就觉得有义务来斥责约伯，不要替天行道。
我要纠正你这个错误的想法，你说的对，如果以利法有机会听到约伯他的信仰告白，有机会跟约伯多一点接触，他可能就不会说出那番话的。其实以利法讲的每一字每一句，包括刚才说九到十六节，没有一句话是错的，我们也不能够驳斥他，但是你在这里明显感受到一股张力的，因为以利法像您刚才说的，他的思想概念很单一的，他由始至终的论调就是上帝会对付恶人，狡猾人速速灭亡，那些人肯定没有好的下场。那如果我真的是约伯，我想不对号入座也很困难吧，你绕来绕去，你还是希望我知道我必须要认罪悔改，因为神就是要管教我。不要太过于抽离去看这些经文，回到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可能你会有很多朋友遭到困难，他跑过来希望跟你聊聊天，我们会不会不自觉的也像以利法那样，把你认为的理论马上套用在别人的困难当中呢？反过来是没有接住对方的情绪困难，你希望急着用一个通用的定律，苦等于罪，罪等于苦，来打发别人走，又或者赶紧帮他找个答案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回到经文，你幻想一下，不是幻想，你真的想一想，约伯当时伤痕累累的，全身长满脓疮，坐在炉灰旁，听着他的朋友说这么一番话，此刻的心情是如何呢？请问一下，你到底是来安慰我，还是特地来责备我呢？
看见未来的模样，这些年的成长，带我往天空飞翔，胸口装满了力量，因为你在身旁，远方有希望照亮。
我们看到约伯不但是个富豪，而且也很受人尊敬。我们看到31章那里，约伯启示他一一列出来的罪，若是自己触犯一条就受咒诅。我们看到约伯对待人不分贫富贵贱，而且他还看顾孤儿寡妇，尊长爱幼，不局限于表面，他内心也非常的纯正，可见约伯是完全正直。约伯受人尊重是有原因的。
不管未来怎么样，我要拼命去闯，找到梦想的宝藏。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一起和我们查经吧。今天看的经文是约伯记的5章。以利法说，至于我，要是受苦的是我，我一定会仰望神，求他的赦免。难道只有以利法这位老前辈才知道俯伏敬拜神吗？约伯在他失去一切的时候，他马上称颂主的名，因为他敬畏神，不是因为神你赏赐什么。但以利法的角度，他的信仰概念是很单一的，有罪自然会有苦，做得好自然会有赏赐。那么17节，以利法继续分享自己的观点，他这一次希望怎么劝约伯呢？17节
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以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所以他说是劝约伯，你要接受神的管教，最后你会得福的。
突然转了一个论点呢，福乐，谈到喜乐的，有福气的。约伯受苦不如你所鄙视的一回事，是福乐的源头。以利法的观点是，约伯你依然是好人的这个范围里头呢，不至于被神剪除的，还是属于好人肯被管教呢就会蒙福的一个个案来的。神还肯管教你呢，你要珍惜啊，最起码你还没到恶到一个地步神也都懒得理你，任凭你作恶不管教直接毁灭你的那个程度。可能以利法透过这个管教是福乐，扭转一下约伯他的心情，希望能够调整一下他的心态。那么18到20节，以利法又再一次描述他眼中他心中的那位神，他这次怎么说呢？
他在这里描述神是一个打破又缠裹，他击伤又用手医治，他虽然会使你遭难6次，但是他也必救你，就是第7次祸患也不会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战争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利。那如果约伯你接受神的管教，约伯你就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当祸患临到也不要惧怕，遭遇灾害饥荒野兽也不要惧怕，野兽也要与你约伯和好，帐篷平安，牛羊一无所失，后裔发达，子孙像地上的青草，约伯你也必寿高年迈，才归坟墓。
所以一连串的经文也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神的。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我们曾经查考过的历史书啊，士师记啊等等的，以色列人他们犯罪被神管教，就真的会遭受譬如战争啊，敌军的入侵啊，饥荒啊，口舌灾祸，旱灾等等等等。但这些都是在神的掌控底下的，被管教的子民呢，他们还可以活下来，还可以生存，还是安全的，还是被神保护的。好像我以前我妈妈惩罚我的时候，顶多就是罚我不准吃饭，顶多是一顿饭而已，饿你不死的。好像呢在以利法的眼中，只要你顺服神的惩罚，你还是会蒙福的。约伯黑暗过后你还是能够看到曙光呢，你甚至还能够臂享高寿，长命百岁，生活美满的。哇，突然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崩出来了。那么张琴，你怎么看以利法这回的论点呢？
其实他好像转了一个方向，从那个因果报应啊，神是常善罚恶的，到神会管教这样子。就是刚才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提到的什么饥荒、战争、野兽、危险，就是危险人生的一些麻烦嘛。但是呢，如果接受神的管教的话，这些都不用怕，反而在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你的帐篷会平安，你的圆圈一无所失，你的后裔会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这样子。他也抛出一个好像那个因果报应的那个理论一样，就是你这样做就可以带来这样的后果这样子。
嗯，只是包装了一下，用福乐好像包装了一下，
用另外一个方向来讲一些简单的道理，
嗯，来引导约伯吧。
嗯，
那么吴宪章牧师在约伯记传世搁浅的日子这本书里头写着，以利法此时此刻呢，是将约伯这个被管教者他所拥有的安全感推到另外一个境界，活着就能看到子孙繁衍如青草一样绵延不绝。像张婷说的，我尝试用另外一个角度更简单的跟你说说你的苦难，跟你说说你现在是被管教，你应当悔改认罪，不怕，你之后就会迎来很多的福乐的，很多的福气了哈。
就是好像为约伯提供一个他脱离现在一个处境的一个方法一样。
对，我就是给你一条路，你就走吧。
嗯，
那么这一部分呢，以利法很快要结束发言，不过在结束发言之前呢，他最后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二十七节，不如请亚比该帮我们读一下二十七节吧。
好的，二十七节，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
那么他对约伯做出最后的忠告，他怎么形容自己这番的话呢？二十七节，
他就说，这个理呢，我们已经都考察过了，是准确的，你就要听我的，我对你说的是有益处的，我的忠告是有真凭实据的。
嗯，怎么突然变成传道者呢？
是的，
传道者也是经过连番的考察。那你也觉得他的忠告是对的吗？亚比该，
他说这个苦难是作恶招致的，也就是说因果报应，他说是神是赏善罚恶的，那神也用苦难来管教人，使人悔改。其实以利法这个观点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些片面，它是以偏概全，不能够对症下药。就像一个大夫看病，所有的病人来了，他都给开这一个方子，有的人的病就治好了，有的人的病不但治不好，反而使病更严重。他的这个苦难观不适合约伯，帮不了约伯，反而使约伯更痛苦。
嗯，我喜欢亚比该这个比喻，顿时呢就懂了。一个大夫他每天看十个病人，你不可能十个病人你都给同样的药方吧，你要针对性的。其实这个部分呢，看出以利法他的坚定的立场。他说，我是经过仔细考察，我不是乱说的，我经过仔细考察后做出的结论，所以约伯你要听进去，我是你的长辈也是你的朋友，这些都是对你有益处的。它是集合个人的意向，我们上回说过了，信仰经验还有历史还有传统智慧得出的论点。他在这里说我们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包括他后面两个朋友啊，反正我们呢都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人，我们都是很敬虔的，我们本身对信仰也是很认真的人，所以我们说的话是有益处的，不是为了害你的，你得听啊。如果你是约伯，你会听吗？你能消化多少内容呢？总的来说，以利法认为苦难的因由到底是什么呢？已经重复讲了很多遍，我们再整合一下。这是他第一次发言来到结束的尾巴了，已经
因果报应、赏善罚恶，还有就是因为神的管教，
简单十二个字，因果报应，神是赏善罚恶的，而且神会管教作恶的人。他希望约伯能够记住，那么他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了。以利法的看法可不可以直接用到约伯的身上，又或者能不能够用到你身边的朋友家人的身上呢？你觉得这个朋友给约伯带来的是安慰还有帮助吗？还是别的一个反应呢？那么今天你从以利法身上学习到什么呢？
以利法的这个看法放在约伯身上不合适， 因为导致苦难的原因有很多种。昨天我们在分享中至少说了有四种原因可能会导致苦难。以利法给约伯带来的不是安慰和帮助，他给他带来的是心灵的痛苦。那肉体的痛苦我们还能够忍受，灵里面被朋友冤枉，那个痛苦是何等大的呢？以利法的做法给我们带来提醒。因为我常常会探望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向我倾诉他们心里的苦恼，我就常常会认真的聆听，用同理心来对待他，早去教导，多用肢体的语言，对同性就可以抱一抱，对异性就可以握握手。那一个明智的探访者是用心聆听，多多的陪伴，少说话，不要去教训遭难人。假如我们往下断定，就说他是犯罪招致的患难，就会给遭难者带来二次的伤害。假如他真的是犯罪导致的，他已经受神的惩罚了，我们就不要再落井下石了。在疫情期间，我爸爸因为新冠到医院抢救治疗无效，被神接回天家了。当时我非常难过，虽然我也确信我爸爸回天家了，我也没有责怪神把我爸爸接去，可是当我每一次接到弟兄姐妹打来电话安慰我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说是因为我爸爸犯了罪或是我犯了罪导致我爸爸去世，他们说的是感谢神的恩典，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亚比该，你不要难过，你爸爸在世上你已经尽到女儿的孝心了，该照顾的你都做到了，你爸爸回天家了，你就不用那么累了。可是对我来说，我宁可多累几年，多照顾我爸爸几年，我也不忍心让我爸爸离开我。所以每一次挂了电话我都会痛苦异常，他们的意思是好的，但是却让我更加的伤心。
我非常谢谢亚比该很真诚的分享，我相信现在听到的听众朋友呢也会有同感的。我自己自问，我也不是个很会安慰人的人，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宁愿沉默，我宁愿做一个安静的耳朵，你想说你就说，你不想说可能我就拍拍你的肩膀。当然呢，我觉得包括约伯的妻子，包括以利法，都不是那些坏心肠的人，他们都不是故意要落井下石的，辅导的动机本是好的，希望你赶快走出痛苦，不要再放负了。可能他们的动机是好，不过过于简化了神学观，过于简化了苦难观，很粗暴地套用在无辜的约伯身上。因为这番的言论完全感受不到爱，我感受到只有责备，还有责备，没别了。如果属灵光景不够成熟，没有像约伯那样属灵光景那么成熟的人，他们也许真的会跌进更加深的坑里的。好，原来我十个孩子死了，都是我造的孽，我造的罪孽，那我真的没脸再活下去了。可能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说什么话，第一，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安慰人的智慧。第二，如果真的不知道说什么，那就沉默，安静的陪伴是最好的。那么希望呢，今天我们透过查考约伯记5章1到27节，能够多少给你一点学习的机会空间吧。当我们面对苦难，当我们看到别人遭苦难，我们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调整彼此的心态呢？那么今天感谢你收听节目，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亚比该，
我们下个礼拜明年继续查考第6章的经文。再见。
再见，
明年再见。
放下过去伤痕累累，伤心会有花冠代替芦苇，因你一命定，我的招就数都全是恩典，刀光赦免都全是恩典，回山一切怎能不感谢你，心充满感谢。Yeah.